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5月2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对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证据文件表示令人愤慨，称可能来自北京最高层指示。联合国高瞻在中国遭遇黑色幽默，美国指巴切莱特此行是一个错误。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南海东海军事化。瑞士7月初将召开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瑞典芬兰将出席马德里北约峰会。谭德赛连任世卫总干事，疫情以来首度天安门广场暂停参观21天。拜登称美国GDP 增速超过中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周二针对最新公开的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证据文件表示令人愤慨，称这表明在新疆的镇压行为可能来自北京最高层的指示。而英国的外相特拉斯也形容最新外流的文件细节令人震惊。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周二在谈到这批外泄的中国警方内部文件的时候说，我们对这些信息和图像感到震惊。普莱斯还表示，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这些镇压监禁、发动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系统性的行动没有来自得到中国政府最高层的许诺和庇护。在联合国人权官员访问新疆之际，研究人员周二公开了数以千计从中国新疆外流的照片和官方的文件。这批档案进一步揭露新疆实施大规模拘留时采用的暴力手段。据法新社报道，不明消息人士骇入了新疆官方资料库之后，把这批档案寄给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多年的德国学者曾德恩。在资料公诸于众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正在展开淡忘已久的而且聚满争议的新疆之行，但这批警方的照片和内部文件进一步证明当地大规模拘留行径绝非志愿者参与。外流的文件也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北京高官曾经要求强力镇压。英国的外相特拉斯周二也形容最新外流的文件细节令人震惊，他呼吁中国给予巴切莱特完整不受限制的管道进入新疆，让他彻底评估现场的实情。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周二发表联合声明，四国领导人在声明当中宣称对包容、具有弹性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坚定不移的承诺，同时警告反对南海和东海军事化。中央社援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分析，这份声明也反映出四方安全对话松散的伙伴关系发展极为迅速。四方安全对话在2008年大致瓦解，2017年恢复，并且在去年举行了首场面对面的领导人的峰会。声明就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面临挑战，包括在东海和南海，这两个海域长期存在争端。中国宣称拥有南海近乎全域的主权，并且在当地建立军事化的设施，把岛礁变成军事基地和新建起降的跑道。据称，中国还建立了一支船只，数量可能达到数百艘的海上民兵。而东海方面，中国宣称拥有现由日本掌控的钓鱼台主权。四方安全对话的声明并未直接点名中国，但是含蓄的警告，强烈反对借由任何的胁迫、挑衅和单方面的行为试图改变现状和加剧区域几方紧张，比如把争议性的地物军事化，以危险的方式使用海警船只和海上民兵，以及试图阻挠其他国家离岸资源的开发活动等。另外，四国领导人还讨论到他们对乌克兰战事持续和人道危机的回应。声明还提到，计划在未来5年之内将对区域的基础建设计划投资至少500亿美元。联合国高专巴切莱特此行负有重大的使命，前往新疆调查广为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揭露的大规模破坏维吾尔人的事件。而美国国务院周二指巴切莱特访问中国是一个错误。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经过持久的谈判，调查新疆人权状况变成前往中国的访问，否则巴切莱特无法成行。访问也被以防疫等名义变成闭环旅行，这样一来，巴切莱特很难去见应该见的人，更难去应该要去的地方，比如关押中心。 巴切莱特的路线在抵达北京前就已板上钉钉，闭环旅行见北京确定的官员、人员或者会晤几个群众。巴切莱特周二抵达首站广州，中国外长王毅戴着口罩出场，为巴切莱特的闭环旅行增加了气氛。难以料想的是，王毅向巴切莱特赠送英译版习近平语录，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有人批评闹剧就从这里开始了，被国际社会指涉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国当局的最高领袖居然通过王毅的赠书之举向联合国人权高专上了一堂人权课。本台驻京记者报道说，此举在于避免对新疆误解和预防错误的信息。王毅还说，发展国际人权事业要坚持相互尊重，不把人权政治化，不搞双重标准，不脱离国情等等。北京为什么要拖延如此之久才允许联合国人权高专闭环旅行？新疆被指发生了大规模迫害维吾尔人的罪行，这里不存在什么政治化双重标准，只让巴切莱特亲自去现场无阻无碍地看看就好，为什么要闭环旅行呢？就在巴切莱特开启新疆访问之日，北京当局一直否认新疆发生了针对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大规模迫害行为。但是就在巴切莱特开启访问新疆之日，国际媒体集团披露了一批文件。这一批泄露自新疆伊犁和喀什地区公安局计算机系统的档案文件不言自明。巴切莱特赴任临行前，人权组织担心他会落入北京的人权陷阱，担心他看不到真相，反而被利用来背书。美国国务院5月20日表示，对联合国高专能否自由访问新疆深表关切，对中国会给予他必要的许可，以便对新疆的人权环境进行全面不受操纵的评估，不抱希望。
瑞士总统卡西斯周二在达沃斯宣布，乌克兰重建会议将于7月4号到5号在瑞士举行，为自俄罗斯入侵以来遭到大规模迫害的乌克兰筹集资金重建家园。据法新社报道，卡西斯周二在达沃斯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议将致力于乌克兰的重建工作，而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和外长库列巴应邀线上参加了周二的达沃斯会议。瑞士已经是向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了邀请。瑞士总统卡西斯表示，参与会议的国家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本次会议将特别聚焦世界银行、金合组织和欧盟为乌克兰重建已经和将要做出的承诺。卡西斯还明确地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参加会议，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泽连斯基是以何种的形式参加。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二表示，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确定被定罪，表明俄罗斯正在寻求取消一切形式的反对派。布林肯在推特上发文说，驳回纳瓦尔尼的上诉是俄罗斯当局镇压所有反对派以及所有公民社会的又一个例证。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监禁的湖南长沙公益人士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在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中国的当天向他发表公开信，呼吁关注湖南长沙赤山监狱的强迫劳动问题。他向法广记者杨梅这样表示说，
我先生程渊是2019年7月22号被抓的，到现在已经1000多天了啊，然后一直没有见到律师，然后一直没有被允许就是家属的探视。到现在他被秘密判了5年以后，然后就是今年的1月份转去湖南赤山监狱。那到现在为止的话，监狱仍然是禁止家属的会见，禁止他和家属通信，然后也禁止他拨打这个亲情电话给家人。然后那近期就是台湾人李明哲也是从这个监狱刚刚被释放，所以我非常关注他。李明哲就揭发了赤山监狱强迫劳动的问题非常严重。李明哲讲在里面每天要工作11到12个小时，而我先生所在的5监区每天要工作长达13到15个小时。然后里面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在有一些车间，比如说鞋底成型的车间，它有化学的物质，然后和这个有毒的气体， 然后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口罩完全是没有任何防护作用的一次性的口罩，然后只有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才会给他们发那个一次性的医用口罩。而无论是这种一次性的普通的口罩还是一次性医用口罩，都对这个有毒的气体没有任何的防护作用，因为在这样的车间里面它是需要有特殊的防护型的口罩的。
瑞典及芬兰将出席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法新社发自瑞士达沃斯的报道指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二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说，上周提交了加入北约申请的瑞典和芬兰将出席六月底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报道说，当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博尔赫·布伦德就此问题询问的时候，桑切斯回答说，当北约峰会于6月28号至30号举行的时候，这两个北欧国家当然会在马德里。桑切斯继续说，这是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我认为让他们作为北约盟友站在我们这一边是非常重要的。西班牙社会党领导人还保证西班牙将会加速议会进程来批准瑞典和芬兰的入约申请。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俄罗斯有1300公里边界的芬兰和瑞典于5月18号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提交了加入北约的申请文件。北约秘书长称赞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也是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他反对瑞典和芬兰这两个得到绝大多数其他成员国支持的国家加入北约。芬兰外交部长周二在达沃斯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两个北欧国家将于周三派代表团前往安卡拉，以期说服土耳其不再反对他们加入北约。瑞典财政部长则在同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确认说，我们已经与所有30名成员国进行了初步的接触，我们收到了积极的信号。
专家忧虑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而拜登称美国 GDP 增速超过了中国，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汽油价格居高不下冲击美国经济，短期内看不到舒缓迹象。专家指出，油价引发物价上涨，美国经济因此陷入衰退的忧虑日益升高。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高油价的焦虑已外溢到航空业，客机燃油更稀缺，制造业为塑料包伤透脑筋，塑胶也是石油制品，船舶业正在考虑是否让船只停驶，因为现在加满油箱每次要多花几百元。油价高涨甚至影响到学校午餐供应，业者提高价格以弥补送货所需要的油价支出，逼得某些学校已停止交货。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能源分析师特兰表示，至少今年夏季油价会维持在高档。财长耶伦近日在德国也附和此说，指能源会受压而涨价。但美国总统拜登否认美国经济有衰退的可能性，他23日在日本与日向岸田文雄的联合记者会上称，40年来，美国 GDP 将首次比中国增长得更快。拜登承认美国经济存在问题，但称这些问题没有世界其他地区那样严重。
世界卫生大会在周二通过唯一候选人谭德赛连任世卫总干事，将于8月展开第二个5年的任期。在结果公布之后，与会人站立为谭德赛鼓掌祝贺，部分人与他拥抱。世卫表示，谭德赛是得到了超过2/3的支持票。德国卫生部长劳德巴赫透露说，谭德赛在160张选票当中得到了155票的支持。谭德赛表示，感谢大家支持，形容这种认可不单是对他，而是对整个世卫大家庭的认可。世卫未来的重点将会放在应急准备和改革之上。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地区管理宣布天安门广场暂停参观21天。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北京当局一直否认新疆存在着大规模迫害人权的行径，外界揭露的集中营被北京描述为职业培训中心。联合国高专巴切莱特周二为此开启了旨在了解新疆维吾尔人权状况的中国行。当日，国际媒体集团公布了一批新疆公安当局泄露的记录几十万维吾尔人为主的监狱档案，被囚的人中男女老少都有。这批令人震惊的题为《新疆警察文件》的档案爆出后，美国政府表示惊愕愤怒，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立即要求中国外长王毅对这批揭示令人震惊的严重违反人权的档案作出解释。德国外交部发出的文稿说，德国致力于捍卫人权，而人权是属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德国副首相哈贝克在周二晚间一份声明中说，维护人权比什么都重要。他保证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组成的政府已经改变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视角。他还表示，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实现多样化，也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新一批有关新疆严重违反人权的内部档案的披露让民主社会异常震惊。参与披露这批档案的国际媒体集团的法国《世界报》就此发表题为《镇压维吾尔人，见证中国粉碎机》的社评。社评说，谁还可以对中国强加给他的少数民族的命运继续否认、淡化，甚至沉默？尽管从来没有人相信北京把关押维吾尔人的营地解释为职业培训中心的官方解释，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在媒体公布的见证已经讲述了政权专门针对某些民族的任意镇压行为，包括任意拘押、强迫绝育，通过灌输洗掉这些民族文化的特征。但是新疆警察文件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另一维度。评论指出，这些直接出自中国公安系统的文件，从内部证实了中国当局对安全的疯狂迷恋和重塑人口的极权主义努力。文件以指导手册的可怕精确性，描述了如何粉碎整个家庭的机器般的运作。那些人或因为他们之间仅仅存在着家庭关系，仅仅因为他们与其中一个囚犯关系密切，仅仅因为家庭宗教氛围浓厚而被关押起来。如果我们相信当时新疆地区负责人陈全国的话，粉碎机在全速运转。陈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讲话中，他对四个打破完成得很好表示祝贺。所谓四个打破，就是打破他们的根源，打破他们的血统，打破他们的联系，打破他们的起源。这批文件恰巧是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经过长久谈判争取到访问中国，特别是新疆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之前已经对巴切莱特此行能否获得真相表示严重怀疑。法国《世界报》评论说，这次访问的内容尚未公开，但是要进行真正的、独立的、不受阻碍的、没有经过乔装打扮的实地调查的可能性非常低。中国当局反而有可能利用巴切莱特此行，为其实施的激进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辩护。美国国务院5月20日担心中国将限制巴切莱特对新疆地区的访问，同时批评巴切莱特对新疆发生的严重暴行保持沉默。法国媒体报道说，不仅巴切莱特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只针对西方国家出现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事件予以迅速谴责的国家是如何保持沉默的了。这种状况反映了北京对国际体系的新影响，它已有能力影响其在经济上支持的许多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世界报认为，这也是国际关系中出现的认可某种残暴、有罪不罚的标志。2月4日俄国入侵乌克兰前夕发表的意图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修正主义性质的中俄联合声明更强化了这一趋向。尽管中国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人，至今无人出面给北京给予与其违反人权程度相等的惩罚，对于所有北京对话者和合作伙伴来说，新疆警察档案应该唤醒我们的良知， 认清今日中国的残酷现实。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前往中国，尤其是新疆访问的背景下，包括法国世界报在内的全球多家国际媒体5月24号星期二同时披露了从新疆警方电脑泄露出来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被称之为是新疆警察档案。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表示，这些数以千计的来自中国警方的文件被交给一名德国的研究人员，现由包括世界报在内的国际媒体发表，他们揭露了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机器的运作，讲述了在拘禁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里的情况。根据世界报从周二披露的新疆警察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到一份标注日期为2018年的上课时杜绝扰乱和逃跑的指示。指示写道，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舒府县的职业培训中心里，纪律是这样的，如果学生不听指挥的话，武警可以鸣枪示警。如果学生不屈服于威慑，继续让情势紧张，或者是试图逃跑，或者是夺取武警们的武器的话，他们就会被杀死。上述指示是从泄露的大约10万份警方文件中摘录出来的，这些警方文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专门用于中国共产党所说的维吾尔人的教育转化的。从周二披露的新疆警察档案文件中还可以看到2018年9月25号特克斯县拘留中心的一次防暴和防止入侵的演习的情况。这一演习持续了4分钟，当天下午4点28分，有7名警察，其中3名是戴头盔的警察，他们制服了一个人。4点30分，一个手拿着长长警棍的看守挡住走廊的路。4点31分，被制服的人头上被戴上头罩，手上被戴上手铐，脚上还拴上了脚链子。4点32分，被制服的人戴着手铐坐在老虎凳子上接受审问。世界报指出，这些做法在2015年就已经被联合国视为酷刑工具了。根据法国世界报，这些警方文件是由一位不求回报的消息人士提供给德国学者郑国恩的。他们在中国境外得到了14家国际媒体的核实。自2019年以来，郑国恩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对这些警方文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披露，他们对揭露北京对新疆的镇压带来了决定性的新亮点。这些文件包括从2000年到2018年期间的数千个电脑文件，包含20000多个被逮捕的维吾尔人的姓名，452个登机册，无数的指示简报和警察工作报告。他们来自喀什地区的舒府县公安局和伊犁地区的特克斯县公安局的电脑。这些文件通常用非常官僚和抽象的语言写成，从内部描述了所谓的职业培训营地其实是武装和强制性组织，描述了警察安全力量的实地部署。郑国恩表示，喀什地区舒府县公安局的内部档案 包含该地区286000居民的个人信息，显示了2018年有 12.1% 到 12.5% 的少数民族成年人遭受了某种形式的拘禁、再教育、拘留或者是监狱。当时舒府县的新的职业培训中心里有8000人，有登记册记录了所有这些人的个人数据。这么大比例的人被拘留，甚至都超过了斯大林时代。一份报告指出，这比中国全国监禁率高64倍。此外，这一次的披露首次公开了大约5000张3到94岁的维吾尔人的登记照片，其中许多人是农民。这些照片拍摄于2018年1月到7月期间，他们或者是在舒府县派出所拍的，或者是在舒府县的再教育中心拍的。其中的2884张照片上的人的身份都得到了准确的辨认，最小的15岁，最大的73岁。由于不知道这些人今天是否拥有自由，为了保护他们，世界报选择了不暴露他们的身份，并对他们的照片进行模糊处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自1966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彼得森首次将在美日本人誉为模范少数民族后，这一概念迅速涵盖了东亚及南亚裔美国人，也传到了相同文化背景的加拿大。在被美誉半个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华裔后代对头上的这顶桂冠进行剖析、反思和批判。从事新闻工作20年的安妮塔·里在多伦多东部有色人种聚集的士嘉堡区长大，曾在多伦多新报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及纽约媒体工作，现在多伦多瑞尔森大学教授新闻。去年6月他在多伦多海象杂志撰文，反亚裔种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热门话题，指模范少数族裔神话错误百出。他引用约克大学种族问题教授杜阿所说，这一概念来自美国亚裔的经历，白人主导的媒体和政府成功将其武器化，以加剧亚裔和黑人的分歧。人们常听到亚裔发达致富的故事，但这一叙述忽视了许多底层工作，如医院护工等，很多都是亚裔。多伦多约克大学卡尔·詹姆斯则认为，加拿大对种族问题讨论不够，认为种族问题只发生在美国。1971年，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鼓励新移民保留自己的文化，这种多元文化造成色盲，误以为加拿大社会超越了种族差异。在加拿大，亚裔社区比其他人更成功，更少被边缘化的谎言掩盖的事实是，华裔贫穷人口在10年前还多过黑人。瑞尔森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戈登潘分享了高中时遭遇模范少数族裔定型的荒唐经验。他最强的学科是英文，最差的是数学，这偏离了典型华裔学生的形象，结果英语老师总是怀疑他的文章是别人代笔。他认为将刻板印象强加于一个族群无助于了解族群差异，他以多元文化主义融合在一起，令反亚裔种族主义得以长生，令亚洲文化被简化为一维存在，陷于狭隘和僵化。加拿大自称是平等的多元文化国家，这延续了种族主义不存在的神话，而事实上加拿大有着悠久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历史，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出生于蒙特利尔上海人家庭的迪亚蒙瑶是当地法文媒体 La Convex 的记者，他在加拿大百科全书撰文模范少数主义，指通过将亚裔提升为成功被同化的少数族裔，白人主流社会就可以摆脱种族压迫的嫌疑，否认黑人民权活动家的要求，但这种政治策略导致了亚裔的刻板印象。1967年加拿大移民法以积分制代替国别基础，允许受过高等教育的亚洲移民大量进入，强化了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他记录了加拿大媒体关于亚裔神话的两个负面案例，CTV 曾播出节目《 称中国留学生接管了大学，剥夺了白人的机会，而画面中的留学生实际上是当地华裔。CTV 迫于压力解雇了制片人，事件促成了加拿大华人平权会的成立。2010年，麦克林杂志撰文《泰亚洲化》，指加拿大顶尖大学亚裔学生太多，不参加社交，只追求功名。私立学校白人学生拒绝申请某些大学，只因为他们太亚裔。在引发加拿大亚裔抗议后，麦克林杂志拒绝道歉。迪亚蒙遥指模范的刻板印象对亚裔社区伤害极大，不辜负神话的压力导致年轻亚裔心理健康出问题，自杀率增加。一些社区成员以不健康标准为生存策略，羞辱那些反抗者，导致亚裔社区内部分裂。他认为模范少数族裔造成的刻板印象令人忽视亚裔社区在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多样性，错误地将亚裔脸谱化，抹去了亚裔个体鲜活的历史和生活经历。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对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证据文件表示令人愤慨，称可能来自北京高层指示。联合国高专在中国遭遇黑色幽默，美国指巴切莱特此行是一个错误。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南海、东海军事化。瑞士七月初将召开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瑞典、芬兰将出席马德里北约峰会。谭德赛连任世卫总干事。疫情以来首度天安门广场暂停参观21天，拜登称美国 GDP 增速超过中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以及罗拉主持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人最喜爱的商家品牌是哪些呢？法国消费顾问公司安永帕台农 Yves Bardenon 对法国人最喜爱的品牌进行调查，结果标志着今年法国人对低价和便宜货重新产生了兴趣。例如荷兰集团的折扣店 Action 登上领奖台就证明这一点。这项调查结果的动向充满了惊喜和教训。2022年版最受欢迎的法国品牌名单是在稳定和变化之间交替出现。总体排名来说，获胜的两名商品集团是 Le Roi Merlin 和 Decathlon 集团，他们是常胜军。法国家庭装潢建筑材料零售自己动手 DIY 产品领导者 Le Roi Merlin 已经在2021年排名第一，名列第二的运动品牌连锁迪卡侬获得了2019年和2020年的冠军。与消费顾问公司合作的顾问查特林分析到，我们看到了这两家连锁店的股东艾慕利家族，他们非常关注客户。但这项研究调查令人惊讶的是，31基金集团下的荷兰折扣品牌Action 的排名进入第三名。这个荷兰连锁超市的进展反映了其在该地区的足迹扩大，在法国有600多家销售点，还有商品极具吸引力的地方。根据这名消费顾问指出，是与所有的商业对手相比，它的竞争力、价格还有比一般大卖场的价格还低，他定期更新报价，而且购买流程顺畅方便。荷兰经销商 Action 手法看起来就像一个去库存的集团，他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欧洲各地的货物，绕过了正常的商业谈判游戏规则。该连锁店的装潢装饰和创意休闲方面混合了大品牌和自有品牌以及来自中国的产品。 Action 集团它就如同法国的积费集团，但还加上那些消费量大的卫生品还有保养产品，例如妮维雅、托普以及 Gillette 还有高露洁产品，每周都有新加入的商品来到。另一位负责大宗消费品的安永集团的合伙人费萨尔特解释说， Action 的 客户成为了粉丝，他们在采购到更便宜价格商品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愉快的感觉。这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一般食品类别中，Leclerc 领先于家乐福，还有 Intermarché 大卖场。Lidl 的集团攀升到第四名，保持低位价是让这些集团名列前茅的重要因素。这项调查也获得另一个教训，是来自快餐还有外卖品牌的排名。排名第一的，不令人惊讶的，仍是花落麦当劳，紧跟在后面的是 Burger King， 然后是肯德基。但是 Quick 第五名，还有 Subway 第六名，被今年第四名的 Uber Eat 集团超过了。至于 Deliveroo 集团排名第七。成人服装时尚行业也隐藏着与消费模式同步的巨变，例如 Zaha 还有 GRD 和在线零售商 Zalando 都登上了领奖台。二手货的网络商店 Wanted 排在第四位，领先于高档货的老佛爷集团，老佛爷排名第五，春天百货排名24，H&M 排名在第30位。另一方面，2022年法国人最喜爱的品牌名单将几个品牌纳入榜单，这些品牌在前几年都居首位。伊戈亚在总体排名中跌到了第七位，这是在新冠疫情危机时间关闭商店以及影响其报价短缺的受害者。另外，法国老牌冷冻大集团 Bigard 离开了第十名，在专业食品类别中被 Confrère 集团主导。就亚马逊而言，它仍然是多媒体、家用电器还有文化领域的佼佼者。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与东盟国家峰会5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本次峰会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行之前举行，不仅展示了美国对东盟的长期承诺，为促进双边的贸易和区域安全合作清除障碍，也凸显了拜登政府重返亚洲的战略和决心。两天的会议议程围绕诸多话题展开，但核心议题依旧避不开中国。拜登上任以来，致力于与更多国家结盟，组建统一战线，以应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美国目前的种种努力能否助其在短时期内恢复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真正达到与中国抗衡的目的？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就本次会议及相关的话题阐述一下他的看法。夏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乌克兰战火丝毫没有减弱的背景下，美国与东盟国家举行了一次特别峰会，拜登主张的重返亚洲战略会否因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而愈显复杂？
是，乌克兰战争当然是干扰了美国的重返亚洲的战略，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基本上是把亚太了，尤其是以中国了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突然爆发，使得俄国了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了，尤其是俄国跟中国了也有结盟的这么一个态势了，当然使得拜登总统的这个亚洲政策确实变得比较复杂了。拜登总统这次召开的美国与东盟的峰会了，他也说得很清楚，其中很重要就是在于美国政府了必须得要强调重返亚洲的战略了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他战略中心呢并没有说要回到俄国或者回到欧洲，所以他这点呢是要强化。而且呢，如果你注意一下拜登总统了，他在关于这么一个高峰会议了，美国政府发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其中就讲到东盟了是美国未来的战略中了一个占有中心地位的。所以呢，从去年的美国副总统访问东亚地区和亚太地区，到去年十月份美国这些国家呢举行了网上的高峰会议，到今年呢举行见面的高峰会议， 而且是在美国了，美国总统应该说是比较高调的层次上了举行大型集会的第一次。所以拜登在宴会上也说到，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大一个宴会了，来那个欢迎多国的首脑。所以美国呢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视，而且这个重视你可以看到它那边有几个核心内容，对东盟国家来说针对性很强。同时另一方面呢，因为整个东盟跟中国关系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也很紧也很近，所以呢尽管美国跟东盟的高峰会议没有中国出席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次高峰会议呢当然很多了也都是围绕着中国了来进行展开的。美国跟东盟的合作围绕的一个是怎么样使得美国在东盟的战略政策了得到加强，也就是要加强经济，加强经济投资，使得东盟国家呢获得更多的经济利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了受到一定的遏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可以看到美国它的强势是在海洋，通过海洋的各种援助，安全包括各种技术的一些援助了，还有美国退役的这些舰船呢送给这些国家了，这些当然是针对中国的在南中国海的这些扩张的。另外美国提出的一种帮助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战略态势呢，非常强调环保生态可持续性发展，这个与中国呢在外面投资呢尤其是在环保生态上面呢重视不够了，当然是有针对性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教育文化交流项目，面对中国的所谓的硬实力软实力和锐实力了，美国也非常着重强调对东盟国家不仅要加强他们留学生，增加他们的签证，而且还要建立他们的未来的领导的各种培训项目。这个培训项目呢从现在呢大概是30来人呢未来呢要扩大到每年呢是几百人往900人走，这种投入呢是非常大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要加强疫情的防控和援助，因为毕竟美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这边要发展它的影响，必须在这抗疫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加强它的援助。
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拜登准备推出一个全面的印太经济框架，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一个重大贸易和经济举措。此项计划能否成功，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美国抗衡中国？
是，首先呢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下面呢退出了印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现在人们就在问拜登总统是不是应该回到这个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里面去，因为毕竟呢美国退出以后呢日本呢还在坚守，所以日本呢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呢转换成呢所谓的 CPTPP 了，就是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了。所以呢人们就认为就是美国呢是不是更好的是应该是返回。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也折射出了美国目前的一些处境，也就是说拜登总统呢在国内呢现在目前来看遇到的经济问题比较多，各种疫情的压力了，经济的通货膨胀了，所以呢如果拜登呢他要把川普总统的一些政策去否定的话呢，他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尤其是外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作为一个战略考虑，拜登总统呢不会马上再回到协议，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全面的印太框架了。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当然是配合他的印太战略计划的，所以我想呢从长远来看，这种全面的印太框架跟印太战略的配合，同时呢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融合了都是有可能。这就要看未来呢美国的拜登总统呢能不能引领了美国呢走到一个更繁荣的方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在讨论这个印太全面经济框架的时候了，也是希望了国会呢能够卷入，国会卷入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呢就让它更具有稳定性，这是它成功的一些必不可少的一些要素。它的做法全面的印太经济战略框架本身就是配合印太战略的，而印太战略它的根本的目标呢其实是针对中国了，在东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还有在中印边界地区了，中国的许多的比较有点战狼外交性质的这种对外的一些作为了。那所以我认为当印太战略能够建立了，其实美国呢已经完成了它对中国了其实也是一种遏制了，你可以看到一个海洋的包围圈呢其实把中国呢已经给包围起来了。那么所以它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抗衡中国，这个印太战略呢当然需要有经济的支撑，有这些当地的伙伴国家呢能够得到经济的利好。所以我认为如果印太经济框架能够推出的话呢，其实是在具体的细化和加强印太战略，当然是在帮助美国政府了用它的经济上和战略上的这些框架了 来抗衡中国。
美国总统将在5月下旬到访首尔和东京，并出席四方安全机制会议。您如何看待拜登本次亚洲行？
是我们看到，首先韩国的新总统刚当选了，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了，他是比较强硬的，就是说对中国是比较强硬的，而他另一方面呢，对日本呢又是比较友善的。所以呢，他的一个重要施政方针呢，他在竞选的过程中他就讲到，要跟日本改善关系，要跟中国呢，还有北朝鲜呢，要有强硬的政策，不妥协。同时呢，要加强跟美国的防务，包括在萨德计划上呢，不仅要把现在的萨德安装了这些落实，而且还会试图进口新的一套萨德的设备等等。这种举措的话，当然对拜登总统来说，配合他的印太战略呢，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里边也提供了一个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呢改善的一个契机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前任的日韩的那个关系了。是有些问题一直比较冷淡，如果拜登总统能够借用日韩有两位新的行政首脑出来了，能够加强跟他们的关系，能够协调他们的关系了，恐怕这是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另外当然我们看到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印度、日本跟澳大利亚，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次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战争呢，引发了印度呢要必须做个选择，而印度在这次整个选择过程中呢，其实是一种奇强。当然，印度也长期有所谓的不结盟的战略，那所以印度这次呢，基本上没有谴责俄国，而且呢也没有加入到美国呢对俄国实行的各种禁运。相反呢，这些制裁措施呢，其实印度呢趁机呢占了一些便宜。作为拜登总统呢，他是有必要在亚洲了。协调他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尤其是如何一方面给印度了一些独立性，但是另一方面呢也会给印度了施加某一种压力了，要给他一种选择，就是说你要权衡一下你跟俄国靠近了会付出的代价，因为毕竟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呢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相信这次四国安全机制会议了，恐怕也是要协调在乌克兰战争这种条件下了，怎么样让印度了能够跟美国呢外交政策呢保持一致。但是我认为印度呢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呢，我觉得应该吸收，因为长期来他搞的所谓的不结盟的政策呢，其实给他吃亏很大。
拜登政府执政已经进入第二年中，您如何评估拜登总体对亚洲的政策和战略？
是你看到我们已经谈到了拜登的总统确实非常繁忙了，在亚太地区呢，构建各种它的战略上的、经济上的和多边关系的这种构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他有一个网络式的这么一个多层的这个网络呢，逐渐的相互的有交错的、有重叠的，当然的推动亚洲地区的整个合作。当然，这个合作呢，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呢，也是由中国的恶性的一个崛起了，因为中国恶性崛起是要挑战现存的这个国际体系。而且是要挑战自由和法治的这么一种国际体系了。对拜登总统来说，我们刚才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反映出他的这个亚洲政策的一个总体的部署。拜登总统的亚洲政策我们看到现在呢已经两年，基本上已经显示出来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亚洲这边的这个地区的国家呢非常的不平衡，不是像欧洲了国家呢是那么同质的，在亚洲有点抑制性。那么这个抑制了就使得有共产党国家，有非共产党国家，有高度的发达国家，有高度的不发达国家，有了跟美国了传统上是敌人的国家，包括像越南，那么有传统上呢跟美国了一直是盟友的国家，或者是甚至他的殖民地像菲律宾。所以我认为拜登总统呢或者美国整个对亚洲政策就很难出现一种非常整齐划一的这么一个规范。这次在东盟高峰会上了，越南总理范明镇呢他就闹了一个就是小笑话了。他们在等待给国务卿布林肯呢见面会谈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儿讲话，随便的非正式的讲了。但是呢，那个现场就把录下来。越南总理呢范明镇他就在讲说，好像我们呢谁也不怕，美国也不要以为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呢也不怕你。另外呢，好像就是拜登总统呢，我们也可以将他一狙啊等等呢。越南呢当然是有他的各种打算的。同样，你可以看到美国这次呢对洪森。柬埔寨的就是他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了，对他呢有意的在给他就是这种比较高的这个对待了。而洪森呢在柬埔寨呢其实在有点回潮这个专制的政治了。所以我相信面临着缅甸的军政权， 在泰国呢，泰国是美国的一个强烈的支持者，也有军政权的问题，军事政变。那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呢，他必须得对亚洲国家要有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细化的政策，不可能呢那个一刀切，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里边呢，我认为美国呢必须意识到，就是亚洲这些国家它跟苏联的这个铁幕国家不一样，他们呢更多呢是一种逐幕国家，这个逐幕国家的这种灵活和它的这种就是坚韧啊，那么是美国呢必须要学会打交道的。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导演赛吉·布宗执导的第六部长片《唐璜》入围戛纳电影节。唐璜这个鼎鼎大名的多情浪子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孑然一身、贫困潦倒却无比真诚的人。米兔运动让女性权益和地位更加引人关注。5月22日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女性反击纪录片之际，女性主义者登上电影宫前的红地毯，展示了写满126位女性名字的长幅。这是从2021年7月起死于家暴的法国女性。谈起唐璜，大家首先想起是欧洲历史上那位让无数女性心碎的情圣。他喜新厌旧，把不择手段追到的女性很快就抛弃。2022年版的唐璜早已不再是那个吸引众多女性随后抛弃他们的多情浪子，与莫里埃塑造的唐璜截然不同。法国导演赛吉·波宗拍摄的唐璜在席卷全球的女权运动后诞生。这部音乐电影里由男星拉辛和女性埃菲拉主演，他们载歌载舞，审视现代社会中伴侣为何不再彼此信任。该片中的唐璜心中被一个女性占据，那就是曾经抛弃了他的女人。发生了什么呢？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洛朗和朱莉就在去市政府举行婚礼之前，新娘发现新郎正从窗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女人看。朱莉突然感到被未婚夫的这个眼神出卖了，她一句话也没说就悄然地离开了，这让洛朗失魂落魄，一蹶不振。法国导演赛吉·波宗采取与历史故事截然不同的拍摄手法，第一次执导爱情片就颠倒了这一欧洲文学的典型。导演尝试以展示情侣为主题的影片，通过浪漫痛苦让人浮想联翩。导演表示，拍摄《唐璜》一篇最初的想法是围绕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拍摄一部符合米兔维护女性运动精神的电影。在西方历史上，哪个人物形象最符合不停地利用女性、欺骗女性、最后背叛女性的男人呢？导演认为最贴切的角色当属唐璜，因此拍摄一个完全相反的唐璜，让他不再是一个征服者、享乐者和操纵者，而是一个被抛弃、贫穷却非常真诚的人。法国导演赛吉·波宗表示，在片中让男演员演绎一个我们在电影中经常让女性来演绎的角色，是一个反英雄主义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女权主义的片子。导演赛吉·波宗认为，男主角塔哈拉辛为该片带来了某种狂热和朴实的纯真感。因为是音乐剧，塔哈拉辛学习50多场演唱课程。女主角埃菲拉表现出色，在片中她自弹自唱。比利时女星埃菲拉主持今年第75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拍摄技巧上，导演通过舞蹈勾勒并延续主人拥抱和爱抚的动作，而这正是情侣相互靠近时最令人感动的情节。法国导演赛吉·波宗表示，在拍摄舞蹈场面时，他仔细地加工了每个场景的光线，使镜头能够在保持简单和真白来打动观众。该片在戛纳首映后，于5月23日在 法国各大影院上映。各位听众，今天的戛纳电影节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导演波宗摄影机下的多情浪子唐璜。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对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政局文件表示令人愤慨，称可能来自北京高层指示。联合国高专在中国遭遇黑色幽默，美国指巴切莱特此行是一个错误。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南海、东海军事化。瑞士七月初将召开乌克兰重建国际会议，瑞典及芬兰将出席马德里北约峰会。谭德赛连任世卫总干事，疫情以来首度天安门广场暂停参观21天。拜登称美国GDP 增速超过中国。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uy Fawkes 演唱的 Last Seaso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Vois ces frontières tout autour. Vois comme la nuit les dissout. Les lumières qu'on devinait au lointain semblent nous guider, semblent apporter de main.Que l'on frôle des rivières où l'on rôde. N'aie pas trop peur, la saison est belle. Je te courirai de peur. N'aie pas trop peur, la saison est belle.Ces courants qui m'emportent ont-ils juré de me perdre? Les périls qu'on a passés depuis lors et toutes les routes qu'on a pu fouler des falaisesJamais cru, ne jamais revenir.